可是我可能读庄子的关系，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是我男朋友，那时候的男朋友，他每次要出国，我送他到飞机场，我就会讲一句话，我说，如果你有遇到比蔡碧明更合适你的人，更让你动心，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会更幸福的人，请你完全不要记过我，你就走。他听了很生气，可是我觉得爱的极致不就是这样吗？就你想把全世界都给他。所以我觉得在《极爱》这本书，我们可能已经知道在感情里面，我们如何在浓如酒的爱里保有淡如水的心。
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特辑《爱人爱己的关系功课》。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一起思索爱与被爱的难题，探讨情感关系中的不同位置与角色，一起学习如何好好爱自己。大家好，我是迷成品 Podcast 的主持人程轩。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特别，它是一个 Live Podcast 的特别企划。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2024台北国际书展现场的直播间。非常欢迎现场的朋友，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一起加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在爱人爱己关系功课的特别企划当中，我们介绍过很多跟爱有关的书籍。我们从恋爱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到现代人怎么透过网络交友。那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回跟古人学习，从过去的智慧中去提炼的话，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今天我们就试着踏上庄子的学习之旅，和他学习如何去爱。在一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是蔡碧明老师。
嗨，陈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在现场的朋友大家好。
这几年呢，透过很多的线上课程，很多的书籍，我觉得蔡老师已经快要变成庄子在21世纪的代言人了。
我是他的小丝，把他介绍给大家。
我们是蔡老师的粉丝，老师是庄子的粉丝。
对，
其实这个旅程是这样子，一棒接着一棒的传过来的。那我很喜欢老师在书里面的比喻哦，因为庄子一书它其实有分成内篇、外篇跟杂篇。
对，
那内篇的七篇呢，是我们认为是庄子他本人所著的，
对，亲笔所著。
是。那老师的比喻是这样子，他觉得呢，就好像这七篇我们是在爬七座不同的山，它会有不同的风景，我们可以学到不同的智慧。那今天呢，节目篇幅有限，我们聚焦在爱这个主题。一开始想和老师聊一聊，你觉得庄子这个人他在爱这条路上带给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我们都希望，我想如果在座听众朋友有听过我的《解爱》这本书，其实我们都希望爱而无伤。
是。
可是我们都以为我们爱有没有伤是被我们遇到的对象还有那是我们的情感经验决定的，可是学习庄子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爱会不会有受伤是从你能不能自爱就决定了这一切。
是，
我们跟庄子学习的其实是一种自爱的功夫，有时候你懂得爱自己，你才能爱另一个人。那就好像因为我这几年在学手疗，透过手在放松自己的肌筋膜，你会觉得当你会手疗，你才知道你要怎么做，怎么站，怎么样是最理想的状态。
嗯，
你才能去帮助另一个人也变成是这个模样。
是，
那你能好好吃三餐，知道怎么样能睡好，你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可能也才能有好好吃三餐，好好睡好，好好锻炼的生活。
是，
那我觉得坊间可能有太多的，因为我在教爱情理论以后，我刚开始是只读一些心理学讲爱情的理论，现在我越来越普罗了，我也会听 YT 的爱情的理论，我听到很多理论都在教你怎么样跟一个人约会，怎么样让那个人爱上你，可是这都是一个非常外向的。可是我觉得爱情最重要的是，哦，我记得周星驰好像哪部电影他提到一个演员的基本素养，
嗯，
那我觉得我在《解爱》这本书就会谈到一个情人的基本素养
啊，
而一个情人最需要具备的才华到底是什么？那庄子就用一个其貌不扬，但所有的女人都想嫁给他的男人做个示范。
是，
那我们就发现这个男人的心很像海洋，容量很大很宽阔。这个男人心不是火山爆发，所以。你不管在外面遇到什么风雨，你只要面对这个人，你就觉得世界是静好。
嗯，
那我们就要问自己，当我们跟情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提供了这样一方海洋？因为庄子会用鱼来象征，对不对？
是。
那 你是一个很小的两米杯，你大概就只能养一只斗鱼，而且过得不是很好，还是你能很辽阔？那我觉得我在节爱时期的作品可能教会大家怎么样爱而无伤，或怎么样知道我有我自己要定的心，我每天要做多少穴道导引，我每天听多久的庄子来改变我的心情，没有我要定的人。
嗯，
那你说好可怕，没有要定的人，因为你当你觉得这个人我要定了，其实你好像盖了一个监牢，要对方住在里面很长久的时间。可是我可能读庄子的关系，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男朋友，他每次要出国，我送他到飞机场，我就会讲一句话，我说如果你有遇到比蔡碧明更合适你的人，更让你动心，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会更幸福的人，请你完全不要记过我，你就走。他听了很生气，可是我觉得爱的极致不就是这样吗？就你想把全世界都给他。所以我觉得在《节爱》这本书，我们可能已经知道在感情里面，我们如何在浓如酒的爱里保有淡如水的心。
是，
我们已经学会这件事了。
是。
那我不知道我这机会合不合适说一下，我好像今天刚出版了一本书，叫《我不知道夜》。其实这本书我会出是个偶然，简单讲这本书是双作者，是一个海峡对岸的诗人，他写的诗，他本来只是找我写序，可是最后发展成双作者的作品。
是，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因为这个诗人的情感经验，他的一个人面对一群人跟一个人面对自己跟我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嗯，
那我们知道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什么就是爱情。因为文学是设身处地的极致。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在座诸位，你想象一个人跟你相恋，你希望这个人是懂你懂得不得了，他不只懂你每一寸肌肤，他懂你灵魂的每一个角落，还是这个人就是有他固定的样子，我希望一个人怎么配合我，那我们大家都会选前者，对不对？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我当初开始参与这本书，我可能觉得写序太无聊了，蛮想写序。然后我就发现，我在台大教诗，为什么上过我诗课的学生都那么爱诗？还有人出国会把当年那个笔记也带出国，那是有厚度的，你知道吗？他觉得他生命中最好的一段回忆，然后他们觉得这样的课程影响他一生的爱情。那诗歌明明这么美好，为什么我1997年想要出我生命中第一本诗集的时候，出版社告诉我这是票房毒药，我们都不敢说。明明传统文化里面3000年传统最经典的就是诗歌呀，你到俄罗斯，你没读过俄罗斯小说，没有人要跟你做生意。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止在选举的时候会看一下新闻，这些名嘴的修辞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是不是要更正面一点？或者你跟我一样，偶尔听脱口秀，你觉得这些脱口秀的高手，如果他的修辞更厉害？或者你跟我一样听这个时代的相声，你常觉得好笑有余，文字的精准或神妙不足，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嘛？那因为在唐宋时代，可能读诗歌是何等普遍的事。你去看《全唐诗》，2000多个作者，里面还有尼姑、有狐狸，你懂吗？有妖怪，都是作者，就是全民都会诗嘛。所以你活在这样的氛围里，你要讲出一句优美的话，讲出一个偶像剧的台词，根本就你日常生活，你知道吗？可是我们是怎么样失去了这样一块田地？那诗歌还有一个特色，它就是在夜空里，我觉得诗人就是最能搜集夜空里的星星的人。好，简单讲，当我看到这个诗人，他的爱情如此的悲苦，可是写得这么美，我忽然觉得像我这种长大情路一路走来很顺遂，只在负责逃婚的人，忽然觉得被甩掉这个经验非常美好，我这种经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扮演一个像我在台大教诗的角色，让大家读诗的时候觉得它是非常美好的。后来对方出版社答应以后，我更贪心了。有时候我们说这世界上幸福的爱情很多，幸福的婚姻很少。我有一些已婚的朋友，我不知道他们是安慰我没结婚还是怎么样，他们说真正的夫妻10000对里面可能只有个位数的神仙眷属。那我就想，我在读他的这首这么悲情但这么我觉得这么有美感的诗，如果 果这场恋爱让庄子来谈会怎么样？
是，这就是我们想问的。
对，那我就在旁边写一首贺答，那这个贺答就可以展现出这个万分之几的爱情怎么回事。
嗯，
那这也是我这几年在台大教文言文或者教当代诗歌，我一直建构我的课叫做一堂哲学的文学课。我觉得谈恋爱是要有中心思想的，有中心思想你就不会被牵着走。
嗯，
然后谈恋爱是要有一个正向的楷模引导我们，那个引导我们不是要我们一定要选择，哎，我这人年纪那么大，我的学生去年问我的问题是叫我谈开放性关系，你懂吧？我们会面对各种类别的爱情，这么多元的爱情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则跟法门？我觉得庄子会变成这个共同的原则跟法门。
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去阅读经典它的意义所在。
对，
因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问老师什么是爱，其实老师给了一句总结是文学就是爱，所以我们去看庄子的文学，你看唐宋的文学，不同时期的文学呈现出来的就是不同时期的爱。
但是我要讲文学为什么是爱。
嗯，
因为文学是设身处地的极致。我去年一年业余的时间结交一个朋友，就台湾戏剧界最近不是有个，我顺便帮他打一下剧，叫什么《伤魂》，郑欣梅编剧，就拿过大奖的《镜子森林》的编剧。我跟他变成好朋友，然后拜他为师学写剧本，我储备着，我将来退休没事干的时候可以写。
我们可以期待。
他就告诉我，他说：“毕明，你认识一个角色，要比超越认识你自己还要熟悉。”
嗯，
所以大家如果读过《解爱》。你今天真的爱上一个人，你不要急着认定他，你要立定一个志向，我要成为他的头号知己。所以为什么文学就是爱情？因为爱情的极致、友情的极致、亲情的极致，都是我是对方的头号知己，我就是这全世界最懂他的人。你只要想做到这个，你不要想去占有他，你不要去检查手机，这么无聊的事情，这种不像诗歌的行为就不要出现在生命里了。
老师，你在书里面其实也会提出一些提问，让读者去反思，让我们去练习。那像你刚才说的，你不要去检查他的手机，我们爱而不要执着。那你书里面提到说，我们每天可以花一刻钟到三刻钟以上做一个爱而无执的锻炼啊。那这个练习怎么做呢？
我可以用诗来解释吗？
嗯，请说。
因为我今天刚好出《我不知道夜》这本书，它里面有一首诗，可能对岸的这位诗人陆南，我朗诵一下啊，他叫做《闲梦飞过》。我觉得你读完这首诗，大家知道故事就是男主角爱一个人，爱而不得。有一天，他飞机飞过他所住的城市，他越想越心酸，就留下这首诗。但他写得非常美。我衔着一个梦从你头顶飞过，梦中一张方桌，两人对坐。因为一个人会爱上一个人，可能他一辈子跟他有对坐的经验。飞两万里，飞不过咫尺心墙。我不认识他，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为他飞了两万里，但他知道他们坐的那么近，有一道墙，近在咫尺也飞不过呀。寄三千夜，寄不得一丝蹙眉。男主已经想念女主三千个晚上，那女主可能知道他眉心有皱褶都不知道，又没多看他一眼嘛。我衔着一个梦从你头顶飞过，梦外一颗冰心，情书几落。一个擅长文字的人谈恋爱应该写很多情书吧。
嗯，
有没有记我不知道。饮食杯正，正就是毒酒，饮不尽心秋情烈。其实我研究过为什么他用正来写爱情，后来我就想办法问一下，虽然没见过，就问一下，因为我要写这个嘛，少数几首让我问一下。就我那个男主的回答是，因为爱情就是毒酒，我觉得好可怕，为什么爱情毒酒？爱情在《解爱》里非常美好，它可以跟你的心声一起往上的。他说，因为他的爱情经验，觉得爱情的东西就是毒酒，越喝越渴，最后是要你的命。哎，这话我也听过。海峡对岸我很尊敬的一个琵琶演奏家汤良心先生，他说啊，爱情真难，在于太爱跟不爱一样要人命。
是，
好， 歌百首诗，歌不完九春似火。我衔着一个梦从你头顶飞过，梦醒暗夜裹身，舒心远阔。因为他搭飞机嘛，搭到他的城市了呀。吻一朵云，未相逢，冷面诀别。他觉得他跟他心爱这女子的关系很像飞机跟云的关系，也很像一只燕子跟云的邂逅，就只有一秒出就没了。最后一句是寻万遥路，寻不见佳人如我。
嗯，
可能一个用情至深的人，他也希望一辈子遇到个用情至深的人吧。啊，至少我深爱着他，希望他也爱我一点吧。好，各位如果觉得我们确实读了一个凄美的爱情，因为这个爱情就是你的爱情，那我们站在一个正向情感学的庄子的角度，最理想的爱情是可以怎么样呢？这是我的贺达。我衔一个梦从你身边飞过，自爱先于相爱。我一定把自爱看得比我们相爱严重，相爱先于深爱。你不要一下觉得我要定这个人，我太爱这个人了，那你太盲目了吧，对不对？是要先有相爱才有深爱，它是慢慢累积的。而在这过程中呢，羽不落，我的羽毛绝对不掉落，翅不折，我绝对不会折损我的翅膀。我不负我，不是我不负你，是我绝对不负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这不是自私。因为我们每人的一辈子有跟着你来，会跟着你走。当然在我的灵魂观里面，我是搞中国哲学的嘛，我觉得心神是永恒的，所以我绝对不会为了任何东西而损伤它，就算要损伤也要补得回来。
嗯，
我衔一个梦从你头顶飞过，确认过眼神，眼神跟呼吸听说是每个人最能呈现自己灵魂的地方。你真的觉得我们现在人说三观吗？你们两个真的在灵魂是能相契的吗？确认过掌心，我想各位可能也遇到过那种觉得三观跟你相契，但你一点都不想牵他的手，又不想跟他拥抱这样的人。确认过念想里足够深长的在意，每个人在意都不一样。我认识一些朋友，可能是歌唱专业，他去描述他的恋爱经验，他说当他有女朋友的时候，第二天他想要创作，我想这个人我要把他移到哪里去才对。那你觉得 OK 啊，你创作我出去逛街啊，那你们就适合在一起。如果你觉得我就是要那个人分分秒秒注意我，那你们就不适合。
嗯，
所以这个确认过念想以足够深长的在意是有很深厚的意蕴的。再进一步并确认过梦，我们每个人一辈子都有梦，你的梦中有我，而你的大梦里刚好也包覆着我的小梦，
是很美的一段。
在湛蓝夜空中，便有千堆雪云与君同赏，无数颗星芒与君同看，多少回月华与君同望。在亘古宇宙中，便有如是短暂航程与彼此齐飞共度。就前面这些都条件具足了之后，其实你们一起拥有的世界是非常美的。最后我觉得最后这段很短但很重要，在我的贺达里，我衔一个梦在无数遇见中飞过，襟怀时刻璀璨。我不管遇见多少人，有一条轨道是我坚持的，就是我的心必须是越来越璀璨的。你这样在意的人，你还去管对方出不出轨吗？况且什么叫轨呢？它是会随着时代历史而不同的嘛。除了襟怀时刻璀璨之外，生命志意磅礴。那如果在我的研究领域或我撰作的领域里面，当然有我们的气啊，我们的血啊，都是越来越好的。可是我们面对的世界，我们也希望我们所处的世界越来越好的。
嗯，
那在爱情里面，你当然希望你们是共荣的嘛，你不希望有一个人爱上你他就慢慢凋谢。那我觉得我在每一首诗都是从一个在人世间一个很重视情感或很深情很痴情的人，他走过的可能有很多苦楚的一生。那我今天把庄子的元素加入， 原来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万分之几的万分之几。
像我刚才问老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做到爱很深、心很定而情无伤？那老师很意外的，他用一首诗来回答我。那短短的一首诗里面，融合他学习庄子可能超过二十年的经验。相信大家，如果你曾经爱得这么深刻的话，会发现这30年的精华是可以让你的心里感到这个共振。但是我来问问老师哦，我们跟庄子学习爱自己，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开始学习怎么爱别人的时候，你书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啊，很流行所谓的暖男。因为我们知道型男当道的时候，我们不会只看他的皮囊，我们想看他的内在。但是老师说，老师很幽默啊，他说不太可能丑男当道。那现在暖男当道的时候，对于你现在自己经历了这些、学习了这些之后，你怎么样看待什么是暖男？所谓的暖是什么？
我要先说，我怕刚刚程迅的话带给他误解，就说不可能丑男当道。我说的丑，就是每个人觉得你会爱上的一定是一个你觉得很美的人。可是问题是什么是你觉得很美的人？我在我的诗歌课，我学生跟我聊过，他问我觉得谁很帅，然后忙把他们的偶像一直拿出来。我就说对不起，因为我太老了。哎，我太老了这句话以前是大家不爱听，可是自从葬送的福利莲上市之后，800岁的福利莲变成大家的偶像，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觉得我已经没办法看一个人只看到他的皮相。看到一个人我就可以看到他灵魂，所以我会觉得一个只在意皮相而没有心神人文素养的人，他可能就看不到一个人灵魂。
嗯，
可是当我看到一个灵魂，如果各位有看过我写的正是时候读庄子，我记得有一篇我有个前言，我就描写了一个胖胖的眼睛眯眯的，那绝对不会是大家讲的型男。可是我的 ending 说，如果有一面镜子能照出一个人灵魂，他一定很帅。所以我说的是，好，我们现在回到暖男。我觉得什么叫暖？暖不是烫，因为烫会伤人。所以有一种人，他觉得他热情如火，你碰到他你就灼伤了。暖是一种你觉得温度刚好的存在。我觉得怎么样成为暖男，其实当你一个人能够把对方当人头号知己，然后你是一个很有爱的人，你就很容易成为暖男。比方说，我有时候觉得我好多学生好善良，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变得暖女暖男。我一想，我是一个福利莲加红娘的综合体。我就想帮他们制造一些机会，所以我这样讲出来他们千万不要听到，他们两个都不会听没关系。然后我就有一个学生，他在除夕一直帮我，我就觉得我要答谢他，我要当他的田螺女子，给他生命有一些贡献。我就跟他说，你读过笑傲江湖吗？她是个女孩，硕班刚毕业在工作了。哦，没有。我心想，连笑傲江湖都没读过，你要跟别人聊啥嘞？我说，那你今天帮老师到那么晚，你帮老师买一套，因为我们有新版的，我趁机买一下。我说你自己也买一套好不好？他说谢谢老师。我先问他想不想看，他说想，过年期间。但身为老师，我是个敏感的人，我知道他心里可能有一个人，所以我说你再买一套吧，一套给你，一套给他。
老师你在当红娘哎。
他就忽然间看着我，我说这样我觉得，但我不要让他觉得很明显。我说那我们3个好朋友就可以一起读一套书了，你们不觉得很浪漫吗？哎，你知道吗，你从此来读书了，每一天你就不觉得我在读金庸小说，你就觉得我跟他一起在读金庸小说。对，我有时候我会跟我妈妈一起练缠柔，我们在不同的教室跟练1个小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练虚实步，练穴道导引，可是我们两个是超级好朋友，因为我们好有的聊。那我们听到对方的声音就说，哦，你最近练得很勤，你最近声音很好。我说妈，我最近比较辛苦，我估计是会好好练的。这就是一种一起的感觉。那什么叫暖男？其实不一定要日夜的陪伴。那当你遇到一个人，他说给我仪式感，给我礼物，给我名牌，你就我要跟一个人间俗物谈恋爱干嘛？可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觉得日日好日安时处胜的人，我不是一定在哪天一定要什么，但我知道 海角天涯，我们不管相聚或不相聚，我们的心都是很契近的。我觉得这种感觉不是很棒吗？
其实在最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听到了蔡碧明老师他所谓的暖，其实他要当红娘，他要促成这个两个学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到，但是他还是用
不要听到
他还是用非常非常体贴而非常优美的方式。老师刚刚讲到正是时候读庄子哦，其实这一系列的书总共有三本，是老师花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完成的。那读过这一系列的书之后，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心能自主，身能够松软，情能自在，生得自由。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欢迎大家到诚品线上或者是诚品书店，甚至今天在书展现场到天下杂志的摊位，就可以找到蔡碧明老师的作品。是
啊，时报文化有这本最新的诗集叫《我不知道夜》，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本来的处境跟有庄子最后的世界有什么不同。
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内容可以得到满满的收获，学会如何去爱。谢谢现场的朋友，也谢谢线上的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